上回书正说到，这个载沐啊，是属于镶蓝旗的人，皇室宗亲，因此他才这么顽固。今年57岁，你别看他顽固，他心里头也空虚啊。最近他没短了看报纸，他一看呢，各地先后都光复了。尤其是上海的光复震动最大，这家可睡不着觉了。他一看江南呢，算完了，就是南京和我这还支撑着，究竟能支撑多久很难说呀。真要打起来，寡不敌众，我该如何是好呢？所以他心惊肉跳，坐卧不安。突然今儿早晨，有个亲信向他禀报，说大人可坏了，昨天一晚上啊，这新军也没闲着，马队、炮兵东串西串的，不知道干什么。要说换防，您怎么不知道？县山顶上也立上大炮了，周围都是新军，看这意思要有什么变故吧，您可及早做好准备。好。载沐一听，吓得脸就变了色了，来到营门外头，登高一望，举起望远镜子一看，郝玄没把他吓趴下。再一看，外边所有的新军已经把旗营给包围了。哎呀，难道说镇江要有变不成吗？急得他早饭都没吃下去。正这时候，有人向他禀报，商会会长李青山求见，见也得见，不见也得见。载沐就知道有事儿，搭了一请字。李青山来了，这老头今年快80了，胡须眉毛都刷白刷白的，健步如飞，哎，体格还相当好，带着四个跟班的，弯着腰来在客厅。载沐不敢小瞧啊，平常没短在商会勒的脖子，两个人也是老熟人了，不然的话怎么叫他来呢？分宾主落座之后，载沐就问老先生，这么早登门有事吗？哎呀，我的大人呐，大概您还蒙在鼓里呀，现在镇江形势不妙啊，那些革命军已经包围了旗营，听这意思要拿下镇江攻打南京啊。我的大人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也，您可不能以卵击石啊，你要能听老朽我的话，干脆打出白旗投降了吧。实不相瞒，我这还带了一个李敬诚、林树庆联名的书信，请您过目，信上写的跟我说的可差不多少啊。放下武器吧，如果你要坚持要打，吃亏的可是您呐。那个革命党李敬诚说的清楚，你要胆敢反抗，就要把你们这3200多人一个不剩全杀了，扔到大江里头喂老猿。我这是说的原词儿，可不是我编的，请大人明断吧。你先看看这封信啊，我看看。载沐就冒了汗了，哆哆嗦嗦把这封信读完了，再看他这个脸儿， 跟一张白纸相似。这纸，
老先生，你先回去，此事应当从长计议。
不行，人家不能等。那下边那行字您没看见吗？限您在一小时之内必须做出答复。要过了一分钟，他们就要开炮，要发起进攻了。
啊，是吗？
这，我怎么对得起朝廷啊？这位多大出息，哭开了。
李青山一看有门，在旁边还紧劝：“大人呐，现在的形势，革命党占了绝对的上风。按照新名词说，这是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也是天意该着啊。
大人呐，你手大能捂得过天来吗？我再说句话，您可别挑理呀。您这官算个什么呢？比你那官大的多的多的。总督大人、巡抚大人怎么样？听说革命党来了，抱着大雁都跑了，你又何苦来的呢？
我听说你一家二十多口啊，都住在镇江，你不为你着想，你还得为这些人着想呢。再者一说了，这3000多人谁没有家口啊？你要一时想不通，真打起来，这帮人把命全搭上，你对得起他们的老小一家人吗？
大人呐，你赶紧做个决定吧，现在就等你这一句话了。
好吧，我现在就做了决定了。樊老老先生，回去告诉这些革命党，我愿意挑白旗投降就是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。人家革命党讲道理，人家亲口对我说的，信上也写得清清楚楚，只要你挑出白旗去，保障你的人身安全呢，照样吃香的喝辣的，我现在就送信去。
就这样，李青山走了。没到40分钟，齐营挑出白旗宣布投降。当官的做出决定，当兵的就得服从啊。再看这院子里武器堆积如山呢、这些蒙古大兵全都排着队举着手走出齐营，没费一枪一炮把镇江就拿下来了。可这宰牧呢，怎么琢磨着怎么对不起祖宗，别人都能投降，我不能投降，我怎么能向汉人屈服呢？岂不丢了我列祖列宗的脸面呢？得了，死了吧。当大家接手齐营的时候，发现宰牧已经悬梁上吊，他死了。大伙一乐，心说早该死，像你这种人活着不活着有什么用？当然了，也赏个一口棺材，按着礼貌给安葬，也没难为他的家属。是你们家的财产，你随便拿，离开镇江就可以。再看镇江的城上，高高飘扬着五色国旗和青天白日旗，另外呢，家家户户都挑白旗。这白旗不光是代表投降，哎，也是代表欢迎的意思。这镇江城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当天李敬诚就电告上海的都督陈其美，向宋教仁等人报喜。消息传出，江南都震动啊，老百姓跟着都高兴啊， 就比过年还热闹。因为镇江拿起来了，南京那就指日可破了。把大门给摘下来了，往院里进攻，那不就好办的多的多了吗？同盟会、中部总会为这件事情通令嘉奖，奖励了林树庆和李敬诚，马上委任林树庆为镇江军政分府的都督，李敬诚为军政府的参谋长，两人主管大权。这个时候各地的援军也纷纷赶到。都谁呀？第一路由护军司令洪承典率领的学生军和护军，只是第一路先到镇江的。这洪承典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参加过广州大起义，在黄兴的领导下铲除了那个汉奸叫陈静波，就是那个洪承典，现在是护军司令。第二路由吴淞都督派来的司令叫黎天才。第三路苏军的统领刘知杰率领的苏军。第四路博文蔚司令率领的淮军。第五路徐宝山司令率领的杨军。第六路朱瑞率领的浙江军队。六路人马是云集镇江，遍地都是新军了。这还不说呢，正在这时，清军的海军舰队有几十艘军舰起义，其中有靖清号、保民号、沅江号、元亨号、建成号、通济号、楚官号、楚同号、楚太号、楚连号、飞鹰号、虎威号、平江号等等等。船上的负责人是纷纷挂起白旗，再加上长江水师100多艘军舰配合起来，是压江盖壁，义军声势浩大，5-6万人马准备中总部下达命令之后开始是进攻南京，把最后这钉子给拔下来。一想到这，人人是擦拳魔掌，斗志昂扬。在这时中总部的指令到了，因为群龙无首，六路人马缺少当头头的不行，任命原来新军第九镇的统制徐绍贞为联军总司令，让徐绍贞负全责。另外呢，李敬诚、林树庆为临时参谋长，在攻打南京的时候组成了最高的指挥机关。在新军誓师这一天，江苏都督程德全还亲自赶来参加。这程德全也是老革命党人了，德高望重啊。他这一来使六路新军深受鼓舞。程德全在高资跃马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，刹那间礼炮齐鸣啊。等安静下来之后，程德全全身戎装登上检阅台，向六路大军敬了军礼，然后宣布：弟兄们，各位同志们，我受同盟会、中部总会最高指挥机关的委托，向你们表示慰问。你们劳苦功高，立下了战功，老百姓是不会忘了你们的。 现在我们六路大军云集，不下六万余众，我们进攻的目标就是南京。大家不要忘了，南京是长江流域第一大都会，六朝故都啊，也是最后的一个据点。拿下南京之后，我们很快要成立中央政府，迎接我们敬爱的孙中山先生归国，主持政务，革命就要胜利了。望同志们同心努力，勇猛杀敌，老百姓不会忘了你们的。现在我命令粤军司令黎天才，哟，黎天才出列行了军礼。我命令你为前部正印先锋，为攻打南京的主攻部队。如果要能把南京打下来，你可立下了首功一件。黎天才高兴，心说让我的粤军打先锋，说明六路人马唯我独尊呐。黎天才满怀信心，把胸脯一拔，报告都督，请都督放心，我们粤军保证完成任务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点炮出发了。遵命，点炮，咚！人们预料到这次战斗是空前的激烈，也是长江流域最激烈最大的一次战斗，因为他们面对的强敌是最顽固不化的北洋军阀张巡，而且南京又是一座大城，没有雄厚的兵力，没有充足的弹药，没有这么多众志成城的军兵，那是万难取胜的。所以程德全受印受见之后，还发表了一篇檄文，印成了上万张，散发给群众，投递到南京城内。这檄文大致的意思是说，金陵龙盘虎踞，为长江下游第一大城，人文中秀，灌溉江南，我明太祖洪武皇帝之旧都也。甲申之变，满鲁趁机窃取中原，以少数野蛮之人种竟凌至我们一朝神州之民族，我先民抗议成人，前仆后继，已是260多年，光复之旗不绝于道，然往事之失败，皆属我同胞愚昧，不知大义，甘做汉奸，自残骨肉，自灭同种，以致寒垢多年，灾难未解矣。今天下光复之时，同时并起，我江东革命军特定于9月13日举义于上海，人民欢迎，是健而踊跃，虽得攻克江南制造局，保守吴淞炮台，地方安静，不犯秋毫。本军分政府上溯长江，恢复江宁，科日会合武汉皖浙之光复军，共申天讨，诛除野蛮腐败之清政府，建立民主共和之新国家。我江南多忠义之士，久报同仇，量必闻风兴起，协助革命军收复石头城，檄文到处悉数响应，为江南独立先声，切望人民百姓 士农工商务得京剧。须知本军政府之起义，乃所以救同胞，非所以害同胞也。至于驻防齐军满人，若有忠心归顺者，保障安全；若有殊死反抗者，杀无赦。起义军总司令徐绍贞，江苏都督程德全。这篇檄文发表出去，真好像几千发重型的炮弹打中敌人的心脏，击中人们的要害。大军未到，人心已经浮动。南京城内的老百姓个个高兴，眉头舒展，准备迎接义军。可那些贪官污吏一个个吓得是夜不能寐，食寝俱废。咱们先一头一头地说，程德全逝世之后，因为有公务在身，赶回苏州，把一切的事情就交给联军总司令徐绍贞和参谋长李敬诚。他们经过研究之后，分兵六路是直奔南京。这六路人马有五六万人，炮车、马队、粮台、骑兵，沿路之上受到老百姓热烈的欢迎。那些年轻人纷纷的参加队伍，帮着运输炮弹，背运粮草，帮着义军扛枪、扛子弹，送茶、送馍，真是军民一家呀。这个声势是不可阻挡的。按联军司令部的决定，这第一路由粤军司令黎天才指挥，黎天才就是前不正印先行官，率领他的粤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，前锋已经直达幕府山和龙首山。在这儿呢，遇上清军两个团，也就是两个标，在两座山头上驻防。双方这一接触就展开了激战。一开始呢是炮战，紧跟着是枪战，最后伴随着嘹亮的冲锋号声，粤军展开了进攻。冲！